耶稣所应许的，给我们丰丰满满的恩典，让真理也让他的信实啊实践在我们的这一年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在今年也更认识我们的主。有一些人问，到底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伟大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多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在读物理的人，他们可能会说，爱因斯坦所发现的这个相对论应该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医学的他们会说，还在这个上个世纪中的时间所发现的这个 DNA 基因的螺旋形的一个形状里面的发现，是医学最大的最震撼的事情。在2月7号，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私人的公司把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火箭发射到这个天空去，而且把一个开篷的一个跑车放在里面。这个人很有梦想，他盼望这个车永远留在太空的当中。可能这个是在我们新闻里面看到一个最近可能最伟大的事情。历史学家他们可能会说，这个罗马的帝国能够有1000年的这个王权，应该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情。我们东方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先祖这个孔子他创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应该是最厉害的，到现在在亚洲的地方很多的国家还是以他的思想作为他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前三次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认识至圣者，提到这一位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以当以他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也提到神是超越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是本质上绝对跟他所创造的万物完全的不一样，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认识这一位上帝，我们心存谦卑在他的面前来敬畏他。然后又提到神是公义慈爱的上帝，因为他的永恒，所以他的慈爱是何等的宝贵。因他的心实，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把握的、有盼望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这一位超越的上帝竟然殊尊降贵来到人间，全个宇宙万物都要在他面前同声敬拜赞美的这一位神竟然住在人间，与人同笑同哭。这件事真的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岂不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事吗？有人会问，到底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他会怎么样对待罪人？他的脾气又会到底是怎么样？这个问题最完全的答案就是，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他完全像耶稣。这让我们继续听神的话以前，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从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未来，你就是上帝。亲爱的主，你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现在父神让你从死里复活，坐在他的右边，你也为我们祷告，你永远活着，以致为我们所设立的救恩 永远有功效。主啊，就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俯伏地敬拜你。求你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种对你的敬畏，也让你的话发出光的时间，让我们愿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带领我们待会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实在不配来讲到你的荣耀，愿你揭开人的软弱，让你亲自在这个时间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荣耀向弟兄姊妹来显明。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伟大的福音书，这一卷书的目的是记载在20章31节。使徒约翰他是有意把很多关于耶稣所讲所做的挑选一部分讲出来，就在这个 主要的目的的句子里面，他说他要记这些东西是要叫读者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这些读这一卷书的人可以信到耶稣以后，因耶稣的名可以得到生命。使徒约翰盼望我们能够从他的作品的当中能够认识耶稣就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而因为耶稣的名可以得到从神来的永恒的生命。认识至圣者带来给我们可以对神的儿子有真正的信靠，而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认识至圣者透过认识神而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生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关乎我们能不能得到永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世界以后能不能进到神永恒的家乡，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认识。作者在这本伟大的福音书一开始写的时间，他就说太初有道，然后说道与神同在。他就好像在一个正静默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大声的俯瞰说太初有道，就让我们知道，就是在上帝还没创造宇宙万物以前，这个道已经存在。他向我们宣告说，这位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是在创造万物以前已经存在。然后在1章14节，他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就讲到神与人同在的时间是让人能够感觉得到充充满满的恩典，而且有充充满满的真理。然后作者就跟读者说，他说我们看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跟彼得还有他的哥哥曾经在山上看到耶稣把他神儿子的荣光彰显的那一种荣耀，当他看到的时间，然后有声音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神的儿子彰显的荣光照耀这几个使徒，所以使徒约翰他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他要写这一本福音书的时间告诉我们，他说他是亲眼看过这一个神儿子的荣光。使徒彼得当他写彼得的书信的时间，他也告诉他的读者，他说我也亲眼看过他彰显出来的这个荣光，这个荣光就是父神独生子的荣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主 原来他就是有神荣光照耀的那种的荣耀，只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间，把这个荣光完全的隐藏，所以可以跟人交往，让人透过隐藏的这个荣光的这一位主能认识上帝。作者在他的引言当中也说到，有一个人从神来的，他就是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间，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哪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施洗约翰跟众人做见证，他说这一个本来在我后面来的，原来他是在我以前的。当我们比较熟悉这个福音书的时间，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肉身上是比耶稣大几个月，但是他见证他在他施洗约翰还没出生以前他已经在了。然后在使徒约翰的这本书，他记在第十二章四十一节，他说以赛亚先知因为看到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这句话是表达什么呢？表达就是以前在他写这本书以前的大概七百多年的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以赛亚。以赛亚先知曾经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然后在他的这本书写的以赛亚书的当中就说到关于耶稣的话。作者给我们看见在他写这一本书以前的七百多年耶稣已经存在。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五十七节，当时犹太人问耶稣，他们很好奇地问耶稣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这一班问他这个问题的犹太人，回答一个非常震撼的话。耶稣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耶稣直接告诉他们，宣告在亚伯拉罕以前他已经存在。然后耶稣也在另外的内容里面跟他们讲说，亚伯拉罕在世的时间他非常渴望见到他，当他见到耶稣的时间他是充满喜乐的。耶稣告诉犹太人，在他们以前大概两千年前他已经存在，然后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曾经见过他，而且因为见过他而充满快乐。甚至耶稣告诉他们，他在亚伯拉罕以前已经存在了。太初有道，原来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神创造万物以前已经存在。然后作者在这个引言当中第二句说，就说到道就是神。他说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原来就是上帝。在约翰福音书当中，作者特别有七次用旧约耶和华之称的这一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我曾在讲道里面都跟大家讲过了，在希腊文翻译这个文字就用 Ego Eimi。 在八章二十四节，犹太人跟他争论的时间，主耶稣跟犹太人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当我们读和合本基督这两个字上面是点点点点的， 意思说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所以原文这一句话是怎么读出来呢？就是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不要死在罪中。当耶稣说你们不信我是的时间，这个我是就是 Ego Eimi， 意思说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倘若不信我是，只有永有。就是在旧约，当神向摩西说他是叫什么名字的时间，他的名字宣告出来就是我是自有永有，在希腊文也是 Ego Eimi。 所以耶稣跟犹太人说，倘若你们不相信我是上帝，你们不必死在罪中。约翰福音有七次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让人知道他就是永恒的上帝，他就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所以人倘若不相信他是主，他是永恒的上帝的话，必定死在罪中，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使徒约翰就跟我们讲清楚说，原来耶稣就是神，以致人可以透过耶稣得到上帝的救恩。原来在天下人间，只有耶稣才是人可以得救的唯一的拯救的方法，唯一的拯救的道路，唯一可以得救的名字。然后在另外的记载当中，耶稣跟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意思说父神从创世一路工作到现在，耶稣说他也做事。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间，犹太人准备拿石头把他打死，因为犹太人非常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向他们宣告他就是上帝。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一句非常震撼的话，他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我们说神是自有永有的，他是自存的，他的生命是从他自己来的。耶稣也启示他的生命也是从他自己来的。然后在十章三十节，耶稣更直接地告诉听他话的人说，父与我原为一。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写到关于耶稣的时间，他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从我们的使徒到教父到所有的教会神学家，相信耶稣的这些圣经的解释的人，都向我们宣告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主，原来就是我们上次前次大前次所分享的这位永恒伟大的上帝的本身。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间，我们就更确定知道，原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至圣者。最近有很多人写很多很美的诗歌，他们这些诗歌讲到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都非常感动人心的。但是这些诗歌很多时候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耶稣只是我们的良友，只是好像我们情人一般跟我们有美好的感情，却未能帮助我们看见 只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只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只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原来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要存敬畏他的态度在他的面前。我们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对耶稣的感情可能会很容易流于世俗化，而产生一种没有真正信仰的金钱的内涵，以致我们不珍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甚至我们不能存一个敬畏的心，对他有当得的敬畏。是求主帮助我们，当约翰福音的作者给我们看见耶稣是上帝的时间，我们爱他的同时，我们也心存敬畏，以致能够更珍视我们在他救恩的约当中的关系。神是怎么样的呢？刚才我都跟大家讲过了，在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第一世纪活在人的面前与人同住同行的拿撒勒人耶稣，他的所行所言就是上帝具体的彰显。从耶稣怎么去对待不同的人，我们就完全的知道神怎么去对待人。对于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耶稣会以冷漠无情来对待他们，但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耶稣会用审判来对待他们。但是对那些在罪畏罪痛恨的人的面前，会觉得他是蛮有怜悯的。对那些自我定罪的人，会觉得耶稣是宽宏大量充满仁慈的。对于那些心存惧怕的人，会发现耶稣是很友善的。然后在邻里感觉非常贫穷谦卑来到他的面前，他乐意赦免他们的罪。对从人觉得他们愚拙的人，看到他会发现他充满体贴。对于软弱的人，他充满温柔。对陌生的人，他很有温情。当约翰解释这个引言到最后一句，他就向我们宣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才把神表明出来。神怎么样，我们可以跟人说你会去看一看拉撒勒人耶稣是怎么样，他所做所行就是神具体的表现。有一个念哲学的哲学家，他虽然在无神论的环境当中长大，当他读到福音书看到耶稣所行所言的时间，他口还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当他说他在他的良心的深处，他深深的感触，这一位就是神。有一些犹太的拉比，他们虽然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当他们看到福音书的时间，向人宣告，倘若这个拿撒勒耶稣记载的是事实，他就是基督。因为只有他才真正把神是怎么样完全的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分享认识至圣者，讲到神的超越、神的伟大，我们很难去很具体的了解。但是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看到耶稣所行所言的时间， 让我们真的能够具体的更深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道成肉身的主，他来到人世间，给人生有很多的盼望。到底他带给我们有什么盼望？在圣经，约翰就继续跟我们讲，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止一次告诉人，他就是人的光。他说他是世上的光，是照亮一切生在这个世上的人。约翰是从耶稣的救赎的角度讲到他是人生命的光，然后耶稣跟世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跟从耶稣的人在人生的当中就不会走在黑暗的当中，因为这个光把这个道路照明，让我们可以走在光明的路上。这个光也指引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永恒的救恩。耶稣来把人的心照耀出来，所以当他在世上的时间，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内心充满仇恨，充满杀机，充满假冒为善，甚至充满说谎的。耶稣把他们的黑暗照明出来，然后让那些信靠他的人可以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跟罪性的人，可以到他的面前得到真正的生命。在这个约翰福音记载，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犯奸淫的罪，她有好几个丈夫，现在有的都不是她的丈夫。耶稣指出她错误的道德的生活，当她愿意信靠耶稣的时间，她的生命从黑暗转向光明。在第九章圣经就记载，有一个瞎子，耶稣让他的眼睛能够重见光明，然后就证明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叫这些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光明的道路。这个瞎子后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就跟从耶稣。他的生命不单只是眼可以再重见光，他的灵魂也能够重见光明的生命。有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妇人，耶稣赦免他的罪，让他可以重新造人。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宣告他是生命的粮，然后到他那边去的人必定不饿，而且信他的永远不渴。耶稣向人说明，就是他是人身心里真正的满足，人跟从他就不会再饥饿了，人跟从他人生就不会再口干了。耶稣甚至于跟信他的人说，信他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说到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因为接受圣灵可以涌流出一种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知道人生能够真的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的泉源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不需要再为其他的东西来争取而得到空虚的感觉，因为真正信耶稣的人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然后耶稣也说他就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继续他就说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也认识他，耶稣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耶稣。然后耶稣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耶稣说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必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信耶稣的人不单止可以得到生命的光，不 单止能够得到人生真正的满足，耶稣告诉他信他的人，就是可以在他里面得到一个永生的确据。没有人可以把信靠他的人从他手上夺去，以致我们可以很安稳地跟随他直到永生。对于人生短暂的人，必死的人类，耶稣向人类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英文翻译比较好，他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耶稣向人类宣告，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当耶稣宣告这个伟大的话以后，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让一个已经死去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证明说他所讲的这句话是真实的。因耶稣是生命，因耶稣是复活，我们就不需要为死亡来恐惧，因为他胜过死亡。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就是这样子带给人生盼望。我不晓得今天新年第一个主日，你在神的面前，你能不能从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也得到这个人生的盼望。倘若你说，哎呀，我还上感觉还有缺乏，还上感觉没有满足，盼望你在今年能够多与主亲近，让主给你看见他真的能够成为你人生的满足，而且你就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他宣告说他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很安稳的把我们的人生放在他的手里。已经离开世界的鲍惠元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倘若已经伤心，耶稣把我们的灵魂都拯救了，我们生活的当中还有什么风浪他不可以平静的？我们的命他都把我们拯救，以致好像他所说的，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上把我们拿走，我们的灵魂得到永生，在地上的所有的东西有什么我们可以因为这些来焦虑而惧怕？耶稣给我们人生有真正的盼望，但愿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这一个事实，而从这个事实当中得到永恒的生命力，就好像耶稣所宣告的，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涌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在这个引言的当中也记载关于施洗约翰的见证，他提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第一个见证就是让人知道他不是上帝，他不是基督，然后就告诉人只有耶稣才是神的羔羊，是人可以信靠的。所以约翰记载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好像一个指路标给人看见正确的路是从这边去的，人得到生命不是来找他，而是来找道成肉身的耶稣。然后使徒约翰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当中，不单只是记载关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举个例子，从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以后，他就记载有个人叫安德烈，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就立刻找他的哥哥，当时叫西门，后来叫彼得，然后就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就带彼得去见耶稣。安德烈 把耶稣介绍给他的亲人。另外就有一个人叫腓力，他认识耶稣以后就找他的同乡叫拿单业，然后就告诉拿单业说，我们已经遇见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一个弥赛亚了。他找他的邻居同乡告诉他耶稣已经来了。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向他显明的时间，他信主，然后他就跑到他自己的城里面，然后就向人宣告，你们来看来看，我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路的路标，告诉他整个城的人，只因为把我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然后整城的人就走出去，然后就找耶稣谈，整个城的人很多都因为耶稣所讲的话相信主了。在第九章记载一个已经瞎眼的一个瞎子，当耶稣把他的眼睛医治以后，他在长权宗教跟政治的领袖面前宣告，他说，我知道一件事，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然后人家就说，哎呀，你不能相信这个，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从神来的。然后这个瞎子就凭他的良心发出一个宣告，他说，从创世以来还没听过有一个人能够把生来瞎子的人的眼睛开了，倘若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他因为他讲这句话就被赶出去犹太人的会堂，所有的人都把他拒绝了。后来耶稣遇见他，告诉他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瞎子就跪在耶稣的面前相信主，而跟从主而得到上帝的永恒的救恩。在第十一章圣经又记载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很特别，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他讲过一句话，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拉撒路。当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就记载他跟耶稣一起吃饭，没记载他讲什么，他就活在人的面前，他活在人的面前已经是一个见证，让人能够因为他可以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在约翰福音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见证这个道成肉身的主。约翰福音最伟大的见证原来是作者本身，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用尽心思写出这一卷伟大的福音书，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他写的文字的当中来认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耶稣所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大能。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会不会也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生无生，有意无意，都为主做见证，让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认识这一位永恒的主。圣经在使徒在这个引言的当中有一句非常珍贵的话，这句话是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是真的。凡信靠耶稣的人，神会给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朋友、同学都能够有机会认识基督，以致他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一天在永恒的天家，你的这一个家人、朋友、同学、家人会谢谢你，在他的人生走过的路当中，把耶稣跟他分享，把耶稣为他们做见证，以致他能够可以与你在永恒的当中一起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永生。在新的一年，倘若我可以对大家有的期望跟祷告，就是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为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来做见证。透过你为他的祷告，透过你为他所做的一切，让他能够信主而得到成为神的儿女。至圣者曾经来过世间，使人能够具体认识神自己。历史就是他的故事，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但愿我们这一群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我们小小的人生的故事也能够让人看见他的脚步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让他的荣光反照出来，使别人也从我们的见证的当中得到真正人生的盼望。请丁良弟兄跟小明姊妹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